2017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恩恩的文章，庆祝五一三真稿，有缘得大法，全家都受益。2017年5月13号是世尊的华诞，也是第18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又是法轮大法弘传25周年纪念日。这是普天同庆、同贺、同祝的日子，对我来讲更是一个吉祥和感恩的日子。感恩师尊让我在五一三这一天得法。第一部分，幸运得法。1996年的春天，当我看到平时喜欢聊天的同事正聚精会神地看一本书的时候，觉得很好奇，问他看什么书这么专注。他头也没抬说，转法轮。你们谁也别打扰我，等我看完讲给你们听。等他看完介绍给我们之后，办公室的五个人轮流着以最快的速度阅读了转法轮。看完后大家又惊讶又兴奋，都说太好了，都要学这个大法。我又回去和家人讲，三个姐姐也看了转法轮，也都说太好了，同时得法了。我看过书之后怎么形容呢？虽然我不能都看懂，但是明白了过去苦苦思索的人生最根本的问题，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对不失不得、业力转化、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等等，基本有了明确的认识，特别兴奋，看到谁就想对谁讲讲。我哥说，你这不成了传道士了吗？我傻傻地问，什么是传道士？我当时确实特别懵懂，因为在我成长的30多年里，除了在学校学的文化课外，就是看言情小说，没接触过任何佛道这类的人和书，也不知道什么叫修炼。但是就是觉得这本书太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我一看就是21年，再也没离开过这本书。学习实践使我受益匪浅，书中讲的真善忍法理贯穿到我现在生活的每个细节，指导我如何做人、工作、学习、生活，甚至上到服侍老人，下到教育孩子，一切事物都离不开大法的指导。第二部分，神奇的经历。我在看转法轮当天，师父就给我开了天目，我看到两眉之间有一个睫毛长长的、紫色的、大大的眼睛，一眨一眨的活灵活现，并且看到书里的法轮图形转啊转啊，外边转，里边转，每一个万字符在转，每一个太极图在转，正转就下，反转就下，这用常人的理是解释不了的。一张薄的纸，一个法轮图，它就能转动，五彩斑斓，这确实太超常。在练第二套功法法轮装法时，感觉到头顶、两侧、小腹、脚下都有法轮在转，神奇无比。从小就接受无神论教育的我被彻底震撼了，大法让我对这个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彻底的征服了我。有一次右胳膊疼，感觉肩和胳膊连接处好像长了刺，钻心的疼得不敢动，肿肿的、胀胀的，连手都不好用了，像废掉了，不听使唤，疼得睡不好觉。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帮帮我吧，实在受不了了。就在我似睡非睡中，有个人在我床前拿起我的右手腕使劲捏了一下，瞬间刷一下通了，我的胳膊和手都好了。我知道师父再次为我承受了业力，修炼以后过去的头痛病、神经性皮炎、扁桃体炎、肠炎，按照师父说的去做，这些顽疾都好了，真是神奇啊。像这样神奇的事数不胜数，每个大法弟子都有不同感受。修炼之前我做了乳房肿瘤切除手术，修炼后又开始疼， 一连几天疼得很难受。我知道原来拿掉的只是这个空间的肿瘤，深层空间的诱因现在该去除了。一天清晨在睡梦中，我摸到脖子上有个圆形瘤子，就往上推，推到嗓子眼儿时一阵恶心，就像小孩子弹的那个玻璃球一样，圆圆的，黄褐色的，带有花纹的东西从喉咙里出来了。再摸脖子还有一个，又继续往上推，推到嗓子眼儿又一阵恶心，一个同样的东西又出来了。有一个声音说，现在好了。这个时候闹钟响了，我把先生推醒，跟他讲了这件事。我问他，是谁说的现在好了？朦朦胧胧的他说，师傅呗。师傅把我的病灶彻底拿掉了，从那天起彻底好了。第三部分，家人受益。一，父亲念法轮大法好，安享晚年。父亲患有高血压和脑梗塞多年，每年住院两三次，儿女们便在家里和医院之间奔波，送饭护理。每到这个时候，有六个儿女都不嫌多，忙得大家心力交瘁，疲惫不堪。记得父亲80岁那年住院的时候，医生给做彩超和 CT 后，说父亲大动脉血管堵了，要做手术，否则随时有生命危险。哥哥很紧张，准备给父亲动手术。我问主治医生，父亲做手术能好吗？回答是，可能好，可能下不来手术台，也可能变成植物人或瘫痪。我和哥哥说，如果动手术能好，我不反对，但是医生明确说了，也可能更重，甚至下不了手术台。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么大岁数还要冒这个险挨这一刀呢？不如把父亲接回家和我们一起学法吧。哥哥同意了。从那一天开始，父亲再没有去过医院。这些年来，父亲在医院折腾怕了，每天吃药打针，有时吊瓶一挂就是一整天，手都肿了。回家后，父亲再没吃药，每天和修炼的女儿们学转法轮和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父亲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在家颐养天年，心态怡然。家里不修炼的常人和来串门的客人见到父亲，都得和父亲一块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家里一片笑声，一派祥和，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父亲87岁那年无疾而终，安详地走了。大哥哭着说，谢谢我们这些修炼的妹妹这么精心地照顾父亲，他们做儿子的没做到。我说，父亲没有再挨一刀遭罪，也没有再让护士拍着子清的手到处找血管扎，没花我们一分钱，没让我们在风里雨里往医院里跑，也没让我们再在医院的小床上一宿一宿地熬。这一切都是师尊和大法带给我们的福德，你就谢谢大法吧。大哥感激地点着头。二，丈夫的病不治自愈。2010年，50多岁的先生查出脂肪肝、高血压、糖尿病四个加号，心肌梗塞，和婆婆56岁去世时的症状一样，这对她的打击很大。住院检查，医生让她做三个支架，她很矛盾，因为前两年我家有个亲戚做完支架回来3天就死了。他查了很多资料，支架后还得用药养着，这些药对其他脏器有副作用，也就是说安支架也不是万无一失的，药物之间也有互相抵触的。他决定不做了，不做是不做，可是身体消瘦无力，不能上楼梯爬高，不能干活，连走平路都不能走快了，走几步就得歇歇，常常有那种上不来气不适的症状，胸口疼得坐立不安，非常痛苦，这对过去健康的她来说是接受不了的，更何况婆婆过世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她，心情坏到了极点。我说，你心性那么好，又一直支持我修炼，说大法好，并配合我做了不少诚实大法的事，却总是以工作忙为借口而没有走入大法修炼，师父可能用这种形式让你得法吧， 你不总是说我修炼前，你不是前面抱着儿子，就是后面背着我整天往医院跑吗？说我修炼变化大，身体的病都好了，连小辣椒的性格都变得温和了，说大法神奇吗？你也学法练功吧。我给他准备了师父讲法、教功录像，陪他一起学法练功。刚学法时，他的心梗症状很严重，一个星期折磨了他三次，他没有退缩，仍然坚持学法练功。很快，师尊把他的病灶彻底拿下去了。有一天，他高兴地说，练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时，师尊给他的血管打通了，刷一下特别舒服。我说，是啊，百脉都通，何况血管呢？当时我朋友觉得这么重的病不去医院做心脏支架太危险，学法轮功不靠谱，经常督促我先生去医院做支架。2012年，朋友的先生也得了心梗，马上去医院花了5万块钱做了一个心脏支架，拿钱打点医生送礼也花了不少钱，并且营养品不断，海参一年到头吃，3年过后去世了。而我家先生没花一分钱，没吃补品，只因相信法轮大法，学法练功，一切病症不治自愈。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我把所有能够使你们修炼提高，在修炼中能得到的东西都压进这部法里面去了。你们虽然在不同境界中，但是都不能够真正理解我说的话有多大的分量。你只要去修，你什么都会得到。如今已经7年过去了，先生精力充沛地在外地工作，现在无论走到哪儿都带着师尊的法像、敬香、敬水果，因为他知道他今天的一切都是师尊给予的，是信师信法的结果。我的朋友看到这些，现在也走入了大法修炼，让我给请了一套大法书学法练功，并且还给他母亲也请了转法轮。三、遗产风波。丈夫在家是独子，公公说他的房子留给孙子，但是公公突然过世了，小姑子就偷着把公公的房子卖了，并把公公所有的财产独吞了，躲着不见我们。大姑姐非常气愤，哭着找到我们说要找家里长辈或者法院解决此事。这在我们修炼前就得打个头破血流，可我们是大法弟子，我和丈夫明确对大姑姐表示，我们修大法不争不抢，小姑子怎么处理的我们不参与。儿子也说，爷爷这遗产就算都给他，也有花完的时候，无所谓。我们信大法，都用师尊的法力来衡量这件事，修炼大法真是太好了。大姑姐惊讶地说，你们的心态也太好了。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人就是放不下那颗心，当你那颗心真能放下的时候，你发现你什么都不会失去。学大法本身就是有福分的，为什么会失去呢？儿子在考大学和就业难的今天，在大陆花钱买工作，啃老盛行的今天，不让我们操任何心，社会上任何不良风气他都不沾，不托关系，不走后门，一路绿灯，在外地为自己的事业打拼。买了私家车的第一件事就是开车去给我们买正实法用的耗材，每次回家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放下行李洗手后给师父敬香，还经常拿钱用于正实法的项目，在他心目中这些都是神圣的事。一次儿子跟我说，他一边走路一边在看手机，有一个基督徒跟他讲信教的事，他当时没反应过来，等他走过去之后一下反应过来，马上返回去和那人讲大法的真相。我听了真是高兴，大法已经在他心里扎下了根。我的邻居非常羡慕我们，说你儿子这么孝顺有出息，家庭这么和睦，你太幸福了，你怎么这么会教育儿子呢？我说不是我教育的好，我儿子从小就看转法轮，知道怎么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从上大学到现在工作，离开家已经10多年了，我从来不用担心他，因为有大法指导他，他自己知道怎么做。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 可是这种好事再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钱再多，你的福分再大，困难再出现，你不会像常人那么执着了，你会很清淡地看待这一切，但是你却什么都拥有，这样不好吗？你非得那样痛苦地钻进去，抓住你的钱呀、工作呀、欲望呀不放，吃不好睡不好，也怕它丢失啊，你说这样活得好吗？实际上人放不下的是那颗心。人类社会不会因为人修炼了就失去了人类社会的状态，人类生存的状态是永远要保持的，你要和不要它都在这儿，只是常人放不下那颗心，促使自己活得很累。结语。前几天去一熟人家，看到他们以家人慢病的名义在药房买了不少食品，很受触动，回家跟丈夫说，从修炼到现在我们没有花过一分钱的医疗费，21年来给国家省了多少钱，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在医药上又给国家省了多少钱，这个已经无法估量了。我们只是信奉真善人做好人，以江泽民为首的奸人却容不下我们，在他执政期间培养了大批贪官，把国家拖向崩溃的边缘。那些贪污腐败的小官大贪，大官巨贪，小老百姓却用这种方式生存，想想真是悲凉。可现在迫害还在持续，反过来千千万万大法弟子省吃俭用，讲真相救人项目用的耗材、电脑、打印机、墨水、光盘、纸张、电话卡等等等等，却在无形中支撑了国家的就业乃至 GDP 的增长。想想这些，觉得自己真是幸运，因为得到了法轮大法，有真善神做指导，才能在这个大染缸中不污染、不随波逐流，才能有健康的体魄。当然也更觉得责任重大，做好三件事，唤醒迷中的众生，让众生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得到大法的救度。20年是人从小到成年的一个标志，在这20年的修炼中，师尊倾注的心血不是用文字能表达的，有些是能说出来的，更多的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在第18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在师尊传法25周年之际，我代表家人向师尊问好，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生日快乐，感激师尊的救度之恩，感激大法赋予我们的无上荣耀。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一位农民的文章，庆祝513征稿，江西丰城发电厂特大事故幸存者回忆。2016年11月24日，江西丰城发电厂冷却塔发生1124特别重大事故，因冷却塔顶一节混凝土未凝固，突然发生倒塌，造成冷却塔上施工的74名工人全部遇难。此事震惊海内外，大陆媒体做了不实报道。我是现场目击者和幸存者，大劫难中幸运逃生，至今心有余悸。我在江西丰城电厂冷却塔施工工地工作，当时冷却塔已建到近80米高。2016年11月24日那天吃过早饭，大约7点半左右，我和那两名工人同一工种一个班组一块儿去工地，走到半道，我脑子突然想起来，便去仓库拿了个螺丝，那两个工人先往工地走了。当时并非交接班时间，塔上这班工人已干了1个多小时。我从仓库出来后，看到和我一个班的那两名工人乘电梯已上到塔上，电梯平桥吊位置处于凉水塔内，我就去按电梯，等着电梯下来。电梯从塔上往下只下了2-3分钟左右，突然看到凉水塔上第一块模板掉下来，还以为谁不小心撞下来的。在我抬头看时，瞬间凉水塔上的工人和模板、水泥、钢筋、三脚架 就旋转着一圈往水塔里坠落。我就赶紧朝安全通道跑，向塔外方向跑，跑了有五六步，感觉塔上面有东西往下掉，我就赶紧后退两步，蹲在地上，用手捂着头，落下来的模板、混凝土、钢筋都掉在身边，感觉一分多钟时间就掉完了，安全通道也被砸塌。我自己毫发无损，身上只落了些灰尘，我就站了起来，在塔内围着冷却塔转了一圈，看看还有没有生还的人，结果一个也没发现。我就赶快去现场刨人，连续刨出四具尸体，第四个是我儿子，儿子尸体陷进水泥里。这次事故光我们一个村就有十个青壮年不幸遭难，刨出来的人有的被砸得肢体不全，面目皆非，惨不忍睹。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凉水塔最上一圈约四米高的混凝土建筑未能凝固好，整体从凉水塔上坍塌下来，导致上面74名施工人员连一声呼救声都没来得及喊，便全部坠落，被钢筋等材料压在下面，一分多钟时间就葬身塔底。随后家人赶来处理善后，妻子的姐姐告诉我，是因为她已帮我做了三退，相信法轮大法好，才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劫难中得以逃生。我是劫后余生，如梦初醒，感悟大法的威力超常。妻子的姐姐是一名大法弟子，两年前她就给我讲了法轮功真相，劝我三退，并告诉我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劫难来时能躲过。我当时就非常接受，同意让他帮我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共少先队组织。就在去年，孩子姨还给我儿子讲了法轮功真相，劝儿子三退，并嘱咐他常年在外施工，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由于儿子受中共无神论毒害较深，觉得不可信，也就没当回事儿，结果大难中未能幸免。经历了这场劫难，深感人生无常，灾祸瞬间即可降临。我的亲身经历证实法轮功学员讲的都是真实的，千万不要相信中共的欺世谎言，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赶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灾难来时真有神保，再次叩谢李大师的救命之恩。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513征稿，幸福和美丽重新回到他的脸上，尿毒症患者康复的故事。我和先生都是法轮大法修炼人，多年来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见证了很多世人明真相得福报的事例，真相亦日渐深入人心。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特别以我亲身经历的故事与大家分享，也借此表达对师尊慈悲救度众生的无限感激。一，开始只是半信半疑。秋葵是我以前的同事，我离职后有些日子没和他联系了。2012年秋季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语带惊恐，姐姐救我，我得了尿毒症。我吓了一跳，下班后赶紧去医院看他。一进病房我惊呆了，他的双目失明，鼻子插着氧气管，身上连着仪器，心脏血压24小时监测。听到我的声音，他睁着不聚焦的眼睛说，姐姐教我练功吧。我说，你这个样子怎么练功啊？我先教你念九个字，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你就坚持念，脑子一有空就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他一遍一遍大声念了起来， 完全不在意病房还有其他人。他说这是他得病后最开心的时刻。我把存有师父讲法录音的播放器给他，告诉他每天要坚持听。一周之后我去看他，他告诉我这周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为了做腹膜透析，要做手术买管子，当医生打开他的腹腔时，发现有严重的肠粘连，随时会发生大出血，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局部麻醉但头脑清醒的他和手术室外呆若木鸡的丈夫都做了最坏的打算。这时却峰回路转，手术成功了。我说，念法轮大法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你体会到了吧？但他的无神论观念根深蒂固，说手术成功应该是医生的医术高明。我说不管怎样，你念了，情况再好转，你就继续念吧。我问他，这周有没有听法？他说听了，但没听完。原因是听到有一句话说，重病人是不收的。他说，我是重病人，人家不收我。我说，我知道你是重病人，但为什么让你听？我相信大法会改变你的不正确思想，你会愿意改变，你改变了，相信大法和师父了，你就和那些把法轮功当作单纯治病工具的人截然不同了。所以我觉得你不是师父讲法中提到的那类重病人。但他当时对大法的法理还不能够完全接受，找各种理由不听法，出院后身体可以练功了，也不学功。我说好吧，能悟多少悟多少，那就好好念法轮大法好吧。二，发生奇迹由衷的折服。秋葵得病后，家庭经济日渐陷入困境。2013年春，全家决定打道回府，在老家买房子安家。临别前，我对他说，咱们姐妹一场，你又向我求救，我要尽我的责任，送你一本转法轮，我还要把五套功法全部交给你，以免想学的时候学不了。至于你以后修不修，你自己决定。半年后的一天，他在网络聊天时告诉我，最近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他回去后病情时好时坏，前几天忽然再次发作，高烧不退，来势凶猛。他对丈夫说，我不行了，你快叫救护车。丈夫说，别叫救护车了，我买车就是为了随时开车送你去医院的。他收拾东西准备再次住院，边收拾边想，住医院又能怎么样呢？把病情控制住就把病人打发回家了，回家还不是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这时他心中升起了一种信念，他对丈夫说，这次我不靠别的，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念法轮大法好，念真善人好。决心已定，他便躺下来，心无旁骛地念，念着念着睡着了。醒来已是第二天清晨，睁开眼睛发现烧退了。要知道这对尿毒症病人来说是个多么大的喜讯呐！想想以前高烧40多度，用尽各种药物都不退的时候，简直精神都要崩溃了，如今这么容易就退烧了。他心里想，哎，念法轮大法好，真的管用啊。他起身发现没有那么乏力了，尝试吃早饭，发现胃口很好，这对尿毒症病人来说是多么的不易啊。以前病重的时候，吃饭对他是一种惨烈的痛苦，身体消耗太大，不补充营养就没命了。而恶心呕吐又死死顶住喉部，不让任何食物下咽，每顿饭都是一场恶战，真是苦不堪言。如今能轻松愉快地吃饭，没有任何折腾，没花一分钱。想想这个过程，他终于明白是法轮大法的神奇功效，他被彻底折服了。从此每天认认真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仅仅三四天的功夫，一切症状消失了。这件事之后，他开始看转法轮，有时间也打打坐，因为其他几套功法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严格地说，他学法练功不是很精进，即使这样，身体也是一天天好转，体能迅速恢复。2014年过年，他早早就打电话给我拜年，并转达他丈夫的感激之情。 说我挽救了他们的家庭。我说我不敢贪天之功，是师父挽救了你们这个家。电话里他兴奋地说着他的高兴事儿。随着身体状况的好转，他从躺着坐着等别人伺候，已经能承担起做饭带孩子的责任。婆婆从乡下来看他，他高兴地下厨，一口气给婆婆做了五个菜，把婆婆吓坏了，说你可别累个好歹，你啥也别干，只要好好活着，咱家就烧高香了。他说我已经好了，不能再像个病人一样等人伺候了。不仅如此，孩子也长进了，上个暑假孩子没人照顾，放在爷爷奶奶那里，学了不少坏毛病。他很生气，但也无能为力。这几个月以来，随着他的身体好转，孩子也渐渐归正了，不仅坏毛病没有了，一年级的小学生已经学会帮妈妈洗碗和自己洗衣服了。我听了真为他高兴，好事还在后头呢。一个月后，他悄悄地告诉我生理期恢复了，我才知道他得病后早就停经了。这个突破给了他极大的信心，他知道他彻底康复了。从他发来的照片上可以看到，一度消瘦的他又恢复了少妇的圆润，幸福和美丽重新回到他的脸上。三，好友重逢。2014年年底，我特意跨省去看望他，跟着他过了一天他家的日子。一大早，我们带上兴高采烈的孩子出门，他们一家人陪我到景区游览。大半天的徒步过程中，他一直兴致勃勃地说着话。临近黄昏，我们往回赶，他说不在外面吃饭，要给我露一手他的厨艺。回家路上买了菜，到家后我们一起做饭吃饭收拾。饭后他还跟孩子聊了一会儿学校的事，吩咐孩子准备第二天上学要带的东西，安顿孩子上床睡觉。谁能想到眼前这个手脚麻利精力充沛的持家能手曾经和死神相遇过。好久不见，晚上我们聊了很多。我问他是否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念，不但自己念，还教母亲和婆婆念。我问他是否坚持学法练功，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说自己确实有点懒，三天打鱼十天晒网。我说那就更说明法轮功的神奇，念一句简单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救了你的命。我告诉他，如果没有这场迫害，会有多少人像他一样受益呀？遗憾的是，在这场迫害中，对法轮功的妖魔化宣传让太多的人错失良机。我老家有个亲戚身患重症，我也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勉为其难地念了几遍，然后说怎么不管用呢。这个亲戚不久就离世了。秋葵说，你的亲戚一定对法轮功有误解，心结没打开，就好比大楼的逃生通道被堵死了，出现火灾时消防车开不进来，我的逃生通道是顺畅的，所以就得救了。我说没错，他当过兵入过党，身边的好心人劝他退党的时候，他把人家骂出门去。选择决定命运啊。秋葵说，你当年劝我三退的时候，我体会到了你是真心为我好，当我把全家的名单告诉你的时候，我是郑重其事的，记得我当时对你说，这些都是我最亲的人。他说，其实我是个简单的人，这么多年，电视上怎么说，我不是不知道，但是对我不起作用，为什么呢？我相信眼见为实，一看你就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我信谁？当然信你，邪教能让人身体健康，道德高尚吗？秋葵说，想想自己，他感到无比幸运。他真的没想到，他得的尿毒症没有成为人生的终结，却成就了生命的升华。如果这个故事是别人讲给他，他可能不会相信。但是如今，这一切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他成了活生生的见证人。我问他是否介意把他的故事讲给别人听，他说尽管讲，让更多的人受益。感谢师父。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7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悠然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我能为你唱首歌吗？今天写下的这个题目是我在给一位陌生的大爷讲真相时听到的一句话。当我把大法的美好一一讲述给他的时候，大爷兴奋不已，不停地说，善良好啊，善良好啊，人就得善良。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到福报时，他更是感激不尽。当我准备道别的时候，大爷急切地追问了我一句，我能为你唱首歌吗？这句话很让我意外，我高兴地同意。大爷以他那苍劲有力又透着正气的歌声，表达了他那一刻激动的心情。这件事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这句我能为你唱首歌吗，却让我不能忘怀。我为世人的真诚而感动，更为世人能如此幸福地接受真相而欣慰。我知道这歌声不是唱给我的，这歌声是唱给大法的，是唱给师父的。以下所记录的故事有我的，也有世人的。这些故事里虽然没有歌声，但是每一个故事里都饱含了师父给予世人的无量慈悲，饱含了大法带给这个世界的无限美好。这些故事就是唱给师父和大法的赞歌。第一部分，大法开启了世人心中的明灯。一，小伙子说，为别人着想，听起来好新鲜。那天我没赶上班车，就打了一辆出租车去上班，司机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一问说19岁。我给他讲大法真相，讲述做人的道理，小伙子听得很认真。当我告诉他，我们师父告诉我们做事得先想到别人，替别人着想时，小伙子像被电触了似的，大声接了一句，为别人着想，听起来好新鲜。阿姨，你知道吗？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要为别人着想。我第一天上车，我妈就教我咋骗人，我天天琢磨咋骗乘客的钱。我问他，你不觉得这样很累吗？咋不累呢？像你说的那样，多好啊，心里轻轻松松的。我听你说这些话，心里特别舒服。当车到单位的时候，小伙子的脸上满是灿烂的笑容，说啥也不要车钱。最后我告诉他，大法弟子不能占别人的便宜，他这才勉强地接受了。第二天一早，当我正准备上班车时，小伙子的出租车却横在了我的面前。阿姨，我送你上班，我不要你钱，我还想听你说法轮功那些事。我犹豫了一下，上了车，又和他聊了一路有关做人的道理，当然这些道理全来自于大法。到了单位，小伙子要了我的电话号码，之后又像头一天一样，说啥不收钱。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收下了油钱。我进了办公楼的大门，回头一看，小伙子正目送着我，脸上满是依依的不舍，仿佛刚刚与久违的亲人相聚，此刻却又不得不分开一般。我知道从此以后，这个小伙子再也不用为如何骗人而累了，因为大法开启了他心中的明灯。二，出租车司机说，你让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真有好人。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一天我因与同修有约，在晚上打车出行，刚上车我就发现司机的眼神不对劲，时不时地瞟过来一眼，言语间 也透着挑逗和邪气。我端坐在椅子上，没急着接话，也没要求下车。十几分钟的沉默后，我突然严肃地说道，我是练法轮功的。司机根本不会想到我此时会冒出这么一句话来，一下子就怔住了。我停顿了一会儿，就开始讲述法轮功是如何教人做好人的，又是如何为了别人的平安放下自己的安危，传播大法真相的。司机一直没有接话，但是我觉察到他脸上的表情在发生变化，他的目光逐渐变得凝重。当我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付了车钱，正准备下车，司机脱口而出，大姐，你是个好人。我收回了已经迈下车的一只脚，回头看着司机，司机也一脸认真地瞅着我，接着说道，我没想到这个世界上会有你们这么好的人，我绝对是个坏人，我做过许多坏事，今天你一上车，我就没安好心，你看出来了吗？但是你让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真有好人，可是我做不到。我告诉司机，你应该做个好人，因为无论你相信和不相信，真善忍在衡量着每一个人的未来，我也真希望你从今以后能成为一个好人。在一番交谈后，司机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劝告，并表示他会努力克制自己去做一个好人。三，做推销的女士说，你说的事儿打开了我头顶的罩。有一天，有个很有气质的中年女性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她做了自我介绍，是来做推销的。落座后，她从兜里掏出了一张购物卡，放到了我面前。我轻轻地推了回去，她又推了回来。我笑了，说道，这样吧，咱们先聊聊天，然后你再考虑这张卡是否还要留给我。我告诉她，我是修炼人，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在十几年的修炼过程中，我从未贪占过单位一分钱，也从未利用过工作关系谋过一分私利。这是大法师父教会的，也是每一个真修的法轮功学员必须努力做到的。我还讲了，是大法让我知道了生命的真谛，让我活得健康而快乐。女士一直静静地听着。当我把想说的话说完后，问她，你这张卡还想送我吗？女士笑了，把卡从桌上轻松地拿起来，放回了包里。她并没有走，也没有再和我说她的推销。接下来的话却颇让我意外。姐，我听你说这些啊，我明白，我今天不是来推销的，我是奔你来的。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中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照到了我的头上，感觉头好沉好沉，也好闷好闷，然后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股力量把我的头顶打开了，一下子就神清气爽。今天早晨醒来，我就像在梦里一样，头真就好沉也好闷。刚才听你说话，听着听着，我就感觉头上像是裂开了一条缝，什么东西突然间出去了，我现在头可清凉了。姐，我奔你来的，我是奔你来的，是你说的事儿打开了我头顶上的罩。女士一口气讲完这些话，就高兴地向我道别了。四，大表哥的尿毒症变成了肾结石。我有一个大表哥，是姨表哥的姨表哥，因此我与他没有血缘关系，只是小时候在姨家一同待过一段时间。再次见到他已经是三十几年后的2012年了。这一次是这个大表哥因病住进了省城大医院，在他们当地医院会诊时，确认他的一个肾坏死需要摘除，另一个肾得了尿毒症需要换，其实就是宣布了他的死刑，因为一没钱，二没肾源。大表哥是带着他们当地医院拍的片子到省城来的，我听说这事儿就去医院看他，因为病房里人太多，也没和大表哥说上话，只是站在床边待了一会儿。 大表哥的脸乌青的，没有血色，再加上心情也不好，就跟等死的人一模一样。出了病房，我和大表嫂聊了起来，我告诉他我练法轮功，并给他讲述了大法的神奇、美好与被迫害的真相。表嫂很愿意听，我又告诉他，你让我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奇迹的。其实我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有些世人当面跟他说他都不当回事，更别说转述了。一个星期以后，我电话询问表哥的病情，姨妈说误诊了，是肾结石，做手术了，已经回家了，啥事儿都没有了。一年以后，我去给姨妈过生日，那位大表哥一家老老少少来了七八个人，头一年那种阴云在他们全家人身上已经找不到一丝丝痕迹，大表哥满面红光。在吃饭的间隙，大表嫂把我拉到了一边，悄悄地告诉我，你告诉我的话我和你哥说了，你哥一宿没睡，一句接一句地念，念到早晨他就感觉自己不一样了。大夫来查房觉得不对劲，就说再查查，查完后就说误诊了。你说奇不奇怪？你哥不敢和别人说是念法轮大法好念的，你给的护身符他一直带着，谁都不让碰。五年过去了，大表哥依然健康，依然虔诚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非常确信他的健康是这么念回来的。五，卖淫的女子说，这5000块钱罚得真值。我因素江被绑架到了拘留所，在拘留所遇到了一位因为卖淫而被关进来的妹子玲玲，化名玲玲，总是满嘴污言秽语，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我和她聊天，告诉她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是因为控告江泽民被绑架进来的，又告诉了她我为什么要控告江泽民，并把大法从红传到被迫害的经过一点一点地讲给她。我发现玲玲的思想在随着我说的话在变，变得越来越善良，脏话也越来越少。我也表达了对他的看法，姐没有看不起你，我感觉你心地很善良，但是你的路走得有问题，而且很严重，当然这并不完全是你的责任，是社会的导向出了问题，是政府的执政行为出了问题，一个没有信仰的执政党带来的一定是对金钱的崇拜和道德的崩溃，所以姐想劝你重新走回去，做个好人，做个值得别人尊重的人。几天后，玲玲的思想已经彻底改变，每天的早晨和晚上睡觉前一定会无数次的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她要离开拘留所前，她和我说，姐，我进来时感觉自己特别倒霉，我被抓进来还被罚了5000块钱，现在我感觉自己特别幸运，这5000块钱罚得真值，我在这儿遇见了你，我以后再也不做那种事了。玲玲出了拘留所后回到了老家，告别了曾经让她不堪回首的纸醉金迷的生活。2017年过年前，玲玲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姐，我想开个面馆，你说我能行吗？我说行，你肯定行，你就常念那九个字，一定行，上天会呵护你的。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2天前，玲玲的面馆正式开张了。我相信她一定行，因为她告诉我，她不会忘记那九个字的。六，派出所所长家的生意红红火火。我的同学君，化名，是个派出所所长，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很少，也没有什么交往。有一次，因为参加同学父亲的葬礼，吃饭时和君坐到了一起。席间，我想帮同学把酒倒上，就拿过来桌上的酒瓶。酒瓶还在盒子里，可是拿出来一看，瓶盖已经开启过了，上面的玻璃纸都没有了， 瓶盖也是松动的。我随口说了一句，这酒开开过。君在旁边一把就把酒瓶抢了过去，喊道，服务员，把这酒换了，这酒已经开过了。服务员过来了，说，不能吧。君一听就来气了，指着我说，这人能撒谎吗？你给我换了。结果服务员一看也承认是开过了，痛快地给换了一瓶。其实瓶盖开没开过，君连看都没看。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因为对法轮功学员人品的信任，才不加思索地说了这句话。君和同学说，有抓法轮功的任务，或者有举报讲真相的，我们会出警，但是警车出院前要拖一会儿，而且必须拉警笛，能拉多响拉多响。君所在的城市也时常会发生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事件，而君所在的片区从未有过绑架事件。君家里有生意，是近几年开始做的，生意非常顺利，红火到什么程度，店员的话很能说明事实，从没见过这么好的生意，打包打不过来，订货的电话接不过来。第二部分，大法赋予我全新的生命。我修炼前有咽炎、气管炎、皮肤病、过敏、阑尾炎、妇科疾病，腰椎压迫神经，曾经导致双腿不能行走。修炼后，这些大大小小的毛病全都一扫而光。我非常感谢师父让我获得了身体的健康，但我更感谢的是师父给了我一个健康的心灵。在单位，我曾经是一个小领导。2013年被绑架后，单位在上边的压力下不得不撤了我的职。在工作中，我每年都有相应的接待任务。在接待过程中，免不了和钱物打交道。但是我从来没顺便从中给自己花过一分钱，烧上一个包，买上一件毛衫，或者是随便给自己增添点什么生活中的用品。那是太容易不过的事情，但是我从来没做过。有一次，我到大商场买东西，用的是发票，全部东西买完，还剩了3000多元钱。商场的服务员告诉我，剩下的可以给你换成购物卡。我问，为什么？他说，剩下的钱你可以以后随时来花，发票给你开的是全额的。我说，不用了。一起去的司机开玩笑地说，这活儿给了你都白瞎了。我也从来没为自己顺便报销过饭店的餐费，每一餐的餐费我都不加一分的实额报销。有时候在饭店碰上朋友吃饭就一起结了，但是回来后我就把朋友花销的部分从餐票中抽出来。无论撤职前还是撤职后，我都尽心尽力地去做好每一份工作。我的工作也得到了上上下下一致的好评。在10多年中，在我的业务领域里，我年年是上边直接点名的先进，而对于单位向上报的先进，我从来没要过。有一次年底评先进，单位领导把我报了上去，我知道后告诉上边换了别人。到了下一年又评先进，领导又把我报了上去，当时正好赶上我在上边开会，知道了这件事，我说，报错了，应该是某某某。上边负责这事儿的人说，你们领导交代了，任何人不能改变。这事儿被他们的大领导知道了，当时就拍板，还有这种事儿，给他们单位加个名额。那一年，我们单位原本一个先进名额变成了两个。我被撤职后，原来的待遇全部取消。无论是月度奖金还是年度兑现，领导和干事都差了很大一截。我没抱怨过，工作照样踏踏实实地做，更没想过去拿不该拿的钱。我手里保管着几家私企交到单位来的风险抵押金，在到期从银行提出最后一笔钱的时候，才知道这些钱在银行里产生了10000多元利息。我告诉了领导，领导想了想说，你从撤职到现在，工作啥也没差，我也不能帮你啥，我就这点能力， 这钱我就决定归你了。我非常感谢领导的好意，也感谢领导为我所做的承担，但是我知道这钱不属于我，我们只是押了人家的钱，利息自然是人家的。我给一个一个老板打电话，告诉他们来取钱，几乎每一个老板都告诉了我同样的话，钱归你了，就算吃顿饭吧。我不停地重复着同一句话，我是修炼人，你要是尊重我，你就必须来。为还这笔利息，我打了无数次的电话，最后一个老板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不得不来到我的办公室，已经是一年半以后了，而他签完自己的名字后仍旧不肯拿走钱，钱是我硬塞到他手上的。修炼前，我是个清高自傲、斤斤计较的人，为点小事就耿耿于怀，甚至在办公楼的走廊里和领导大吵过。你挺烦人的，这几乎是我身边的同事曾经对我共同的评价。但是当我修炼没多久后，你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几乎又成了所有人对我的共同感叹。一位曾经怎么看我都不顺眼的同事，有一天竟在大庭广众之下真诚地对我说，我们大家都爱你。这句话在被这位同事说出后没多久，另一位同事又在另一个场合说出了同样的话。我确信这句话是真的，因为我知道自己真的变了，是大法让我发生了脱胎换骨、翻天覆地的变化。结语：当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直感觉自己沐浴在大法的佛光里，幸福满满的。世人的那句，我能为你唱首歌吗？一直萦绕在心头，让我感觉记录下的这些故事，真就是一首首对师父和大法的赞歌。有谁能把我们教会得如此善良？唯有师父。有谁能把我们洗涤得如此圣洁？唯有师父。我很想为师父唱首歌，很想为大法唱首歌，借此名讳一角，就把全球都在传唱的歌儿写在这儿吧。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谢谢师父，弟子想念您。
这期的2017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